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了再看正显佛心别显的第二句，一切佛刹皆是出生。这一句是讲的悲相。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讲，不舍阴险，无所不生。这个是说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大慈大悲呀，也是应化身周边法界啊，不但周边，前面我们读过大师注解里面讲啊，法界尘毛重重全变啊，这两句话一般大乘经里头很少说啊，华严里面就说的多了。应化身周边法界，哪个地方有感，佛菩萨立刻就应现了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啊！像这个赞观世音菩萨寄颂里面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啊，这个千不是个数字，啊，而是遍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有求观音菩萨的，没有不现身的。啊，这个是不舍阴行。啊，阴行讲的是什么呢？四弘誓愿里头第一名，那是阴呐。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他发过这个愿啊，现在他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了，换一句话说，有这个能力了，原教初住菩萨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他就有能力了。天台大师讲啊，他是分证即佛啊，是真佛，不是假佛什么样的形象他都能够示现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众鸟说法啊，那不是真的鸟啊， 阿弥陀佛变化所作，从这个地方就能够证明了。众生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身相，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相。佛菩萨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哎呦，这个地方有感了，我要用什么身相去印？起了这个念头啊，那是凡夫了，不是佛菩萨了。至于理，还没有能融合成一体啊，凡夫啊，智跟理融合成一体了，绝对也没有念头了。真心现前了，真心是什么呢？真心理念。我们的心如果所有一切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心是真心啊。起心动念呢，这个心叫妄心。不但六道凡夫用的是妄心，九法界众生用的还是妄心呐，啊，只不过是菩萨圆觉声闻，啊，他们虽然用妄心，妄心跟真心相应，啊，所以叫相似即佛了，啊，很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样子，哎，他学得很像，哎，还不是真的。啊，相似为也。啊，破一片无明，那就真的，那就真的了，那不是假的了。由此我们可知道，菩萨圆觉声闻，实在讲他有相当深的定慧，把妄想控制住了，有妄想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控制住了。而分别执着呢，那是真的断了啊！分别执着是灭断，烦恼习气是伏断，伏住并没有灭断啊！这个是四圣法界，如果烦恼习气也灭了一分了，这不多啊，灭个几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就是一真法界里面分正位的菩萨了，神通广大了。无处不现身呐！啊，那我们要怎样求佛菩萨，佛菩萨才为我们现身呢？啊，以前李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张家大师也教给我啊，张家大师讲的浅，那用我初学啊，他讲的我能听得懂，我能理解啊，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啊，这是张教大师教导我的。他说可是你有求，求的时候没有感应啊，那这个话与有求必应有没有起矛盾呢？有没有冲突呢？啊，我求求没有感应呢。大师给我解释，真的来讲呢，没有矛盾啊，而是什么呢？我们求的人本身有障碍，所以感应不能现前啊，自己本身有障碍啊，佛那一边没有障碍啊，障碍在我们这一边呢。啊，他那怎么办呢？你要懂得忏悔业障啊，所以他教给我忏悔法了啊。忏悔不是在佛面前、佛像面前磕头祷告，那个忏悔没什么效果啊。那要怎么忏悔法呢？大师教给我的，真正觉悟，后不再造，这真忏悔呀！啊，那你的感应就能现前了。所以，佛法讲的跟儒家讲的相通啊。儒家讲不二过啊，过时只能犯一次，犯一次之后知道了，决定不会犯重复的过时，叫不二过啊。啊，佛法里面教人呢，依法如是啊。那么现在许许多多人修忏悔法求佛菩萨没有感应，什么原因？本身的障碍没有除掉啊。李老师教我四个字，至诚感通啊，还是教我求感应呢。他老人家教我这个四个字啊，我学讲经啊，他跟我讲，讲经是好事世间第一等好事，但是不容易啊。啊，讲经势必要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你要不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你怎么能讲经啊？他说世间法别的不谈了，中国有一套大丛书，我们这个地方有啊，四库全书啊，别的都不谈了，这一部书你能不能通达我们有自知之明啊，不可能啊。我们道场里的这一部是商务印书馆缩印的啊，把原书字缩小了1500册，不可能通达的啊。四库之外世间有多少典籍，那就没法子了， 佛法呢也不谈别的了，那一部大藏经你能不能通达？难，真难啊。那怎么办呢？求感应啊，感通。古往今来啊，高僧大德了都用这个方法求感应呢，也就是说求佛菩萨加持啊。啊，这个俗话说求佛菩萨保佑啊，开智慧啊。用什么求呢？诚。沉浸啊，用这个求啊，啊，沉浸要沉浸到极处，至诚，至诚感通。我在李老师会下十年，得这一句话的利益了。至诚并不是说只用在求佛的时候，哦，我用至诚，对平常对人对事对物我就可以用虚伪用虚假，那一点用都没有啊，那样求佛菩萨佛菩萨不灵啊。啊，要怎么样呢？对一切人事物都用至诚心，一诚一切诚啊，一敬一切敬，我对佛菩萨礼敬，我对于一切众生就像对佛菩萨一样的礼敬啊，形式上不一样，那个心是完全一样的，这样才能感通啊。啊，所以展开经卷才能看出一点眉目。啊，看出一点门道。没有这样的至诚心，不但你看不出，而且容易看错了，错会了经典的意思，错解了祖师大德的注解，比比皆是啊。啊，古往今来啊，都没有例外啊。把这个意思搞错了，曲解了啊，还以为自己讲得不错而不知道啊，曲解经义误导众生多么大的过失。古人错下一个字的专语多五百世也无甚，你要是错解了经义啊，曲解了经义，你要不要负责任啊？你知道果报是什么？我早年学佛听过野狐禅的故事啊。李老师当年要我参加经学班学讲经，我不敢， 啊，我到台中目的是听老师讲经的，我不是发心去学讲经的。啊，就是知道怕背因果。啊，以后老师啊劝我到他班上去看看，啊，听一堂课。我一到班上去一看呢，那些同学差不多一半以上，啊，三分之二，跟我程度差不多。他们都能够学，这个东西我也能啊，也不难呐，啊，是这样子发心参加这个班的。啊，但是还有疑惑，怕讲错怎么办呢？啊，那李老师那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对我们全班同学说。啊，现在讲经弘法的人少啊，我们一定要发心出来做啊。啊，讲错了要背因果，那怎么办呢？我们讲注解，古人的注解又看不懂，啊，那怎么办？讲老师的讲解，啊，所以我们学讲经是老师先讲一遍给我们听，我们就一样画葫芦，啊，那个时候辛苦啊，但是有好处。全部精神关注啊！老师讲，我们大家都写笔记啊。这一堂课下来之后啊，这一部经啊，一部经是两个学生出来讲啊，一个是讲普通话，一个讲闽南话，好像是翻译，实际上他们两个人用的是完全相同的讲稿啊，这个讲稿是两个人他们互相在研究写成的啊，大概要写8000字啊，啊，讲多少时间呢？45分钟，45分钟要写8000字的讲稿，写不出来，就是把老师所讲的一个字一个句，句句一字不漏把它写下来啊，当然没有这个能力，每一个同学都写的时候把我们的所有这个写的都交给两个人，他两个人再去整理啊，整理好了先要上台讲给我们同学听，讲给老师听啊，这是班里面讲啊，这个讲完之后接受同学老师的批评啊，他要认真去改正啊，把他的讲稿再做一次修正啊，然后再到外面去表演啊，在外面表演我们全体同学都去听，老师也去听啊，讲完之后再做一次检讨，再让他改进。所以每一句每一字都是老师讲的啊，如果讲错了老师负责任，学生不负责任，我们的胆子就大了啊，这就敢讲了。确实不容易呀，啊，不是个简单事情啊。啊，我们都是经过这样非常笨拙的办法学成的。啊，老师自己在外面讲经， 那个讲法不教给我们。啊，他那个讲法的时候有法会也。啊，教给我们的讲法了，真的教同盟啊。啊，绝对不是说这一部经字字句句啊这么详细讲出来，没有。完全是消文摄义，就是把字面的意思讲清楚就可以了。啊，所以诸位同学，你们平常念弥陀经啊，弥陀经我学过啊。啊，一部弥陀经从经体人体啊到讲圆满多少时间呢？四个半钟点。啊，这部经讲完了。啊，四个半钟的时候是五次就讲完就圆满五次。啊，一次45分钟五次啊。啊，那个讲经的时间是一个半钟点的。一个半钟点刚才跟诸位讲过了，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闽南话，就好像翻译一样。啊，两个人合起来是一个半钟点。啊，一个人讲的是45分钟。啊，所以一部经五次就讲完。啊，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五个星期这部经圆满了。摄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偈胸经，通通都是五次。啊，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很长了，十次。啊，老师的时候教我们讲经，最长不可以超过10次，最短不能少过3次。啊，5次是最标准的。啊，因为你到外面去弘法去讲经，你讲5次有人来听。啊，初学嘛，初学讲不好吗？啊，出去讲经啊，5天人有耐心来捧捧场。啊，你要是10天20天呢，后头就没有人来听了。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讲求契机。啊，10天都不好讲，你要能维持10天，听众啊能够不散，难呐！啊，你讲的不好听，他第二天就不来了。所以，这个越精简越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部经讲这么长的时间，没那回事情的。啊，李老师自己本身讲经，也不像我现在讲的这么详细。啊，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详细讲？被逼的。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时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这个程度比现在学生程度要高一些。啊，老师给我们讲经的时候，点到为止，我们就明白了，不必细讲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啊，怎么点也没用啊。啊，详细讲解他还是听不懂，你是有什么法子？啊，就苦到这个地方啊！啊，那么这一句不舍阴性，人说话要算话，啊，发愿要兑现，决定不能够口是心非呀。 决定不能说说了不算呢，这哪里是学佛的态度呢？所以菩萨到有成就之后啊，特别是到如来的果地，因地里面所说的所发的愿通通兑现，决定没有一句是妄语。所以说不舍因，不舍因行呢，无所不生呢。这个所是所在啊，处所啊，这就是经文的一切佛刹皆是出生。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缘。什么地方有缘？没有住色身的缘呢，就是感，众生有感心里头有求感应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都讲过好几次了四种感有四种应与那个真诚有密切的关系再看第三句一切道场悉以其所这一句是讲的成相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注得好成相这个第三句成相离心实处为一切道场甚至普游名为普义成是成就什么地方是道场呢经上讲一切道场是以是道它通通到这个场所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注得好离心实处就是道场行是行为说一个人起心动念我们现在讲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言语你的造作这行行为为就是造作行为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佛通常用身与意把它全部包括了再多的行为总不出身与意这三个范围三业所作心那就是你的思想见解我们讲的想法看法口是言语身是动作是造作 你的行为呀，与理相应。这个理是如如之理。啊，我们一般不用这个话说，这个话很难懂。啊，我们讲与性德相应。啊，或者我们把它再降低一点，性德还是很难懂，与道德相应。这就好懂了，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啊，这个大家也比较好懂。实在讲，你真懂了吗？不见得，模模糊糊的懂啊，似懂非懂啊。啊，真懂你就误入了。啊，你不能证入啊，你就误入了。确实，烦恼少，智慧增长。啊，所以，是不是好像有个建筑物呢？不见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可以说一切处一切时都是他讲经说法的道场啊。山里树下水边有人来请教，遇到人有困难，佛在地上就坐下来，大家围绕着佛就教导大家了，大家提出问题佛就给他解答了，以后把这个记录下来就变成经典了。不像现在道场一定是有宫殿楼阁，有很多的建筑，在从前没有。所以只要你的思想见解与道德相应，言语与道德相应，行为与道德相应，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一切时一切处通通是道场啊。如果身与意三一与道德不相应，那就不叫道场。虽然是宫殿楼阁也不是道场，为什么？它里头没有道嘛。啊，往年李老师常讲，啊，就是这个寺庙啊，建筑的富丽堂皇啊，没道。里面没有真正修行人，也没有讲经说法弘法的人。啊，李老常讲啊，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啊，这个话说得很痛心的，啊，非常感慨的话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相当简陋啊，那一段时期台湾人民生活相当困苦啊，大家都过着克难的生活啊，以后台湾经济逐渐好转了，啊，台中联社整个撤掉，重新修建，啊，现在很壮观了。 但是慈光图书馆一直还维持老样子。所以形式这个道场不重要啊，重要啊是里头有道啊。道从什么地方观察呢？从生活啊，听听这个场所里面主众啊，这四众，哎，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想的、说的、做的，都跟道德相应。这是道场啊。那现在我们佛法这个落实在佛法里面呢，与经教相应，这是道场啊。绝对不是说我每一天在这个地方讲四个小时，这个地方就叫道场，不见得了。啊，我每一天在这个摄影棚四个小时，这个四个小时是道场。这四个小时之外呢，不是道场啊。所以真正道场，你应该明白了吧？住在学院里头，每一个同学，无论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我们所想的啊，想法看法不出经教啊，与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相应啊，我们真的把它做到了，把经典里面的道理、经典里面的教诲、经典里面的境界完全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日常工作里面啊，落实在平常言谈欢笑当中，这个地方真道场。那不是假的啊。啊，如果这么一个道场出现了，哎呦，功德不得了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世间灾难的化解了。啊，为什么呢？一个道场出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护啊，保佑你 啊，那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啊，这整个地球上人都沾光啊，都托你的福啊，啊，大灾难化成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成无灾难了。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在自己，不在外面，不在别人，自己修成了，世间所有一切人都沾成就的福慧。啊，所以自度原来就是度他啊，度他 还需自度。啊，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啊，没这个道理啊。啊，你这才晓得这个真正修行怎么个修法。啊，什么叫道场？幕后这两句话啊，深知具有，名为仆役。啊，前面这把道场给诸位介绍出来了。啊，深知具有是什么意思呢？深是这有形的身体。与经教相应啊，智就是心啊，就是你的思想见解，思想见解呢也与经教相应啊。身智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身与意三一业通通相应啊，相应为什么叫具有呢？有是对众生说的，对世间讲的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有化了，游戏神通啊！啊，这个游是表演呢、啊，为人演说啊！啊，身之具游就是为人演说。语句不相同，意思完全相同啊，做出来表演给别人看啊。你这个地方是道场，道在哪里？表演在生活当中，表演在工作当中，表演在接触大众当中啊。那我们学佛的同学啊，我们这个道德都是以经教为标准的，要把经教里所说的统统做到啊。啊，做到绝不要求别人做到，如果要求别人做到你就生烦恼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啊，那你就搞错了，要求谁做到？要求自己做到，不要问别人啊！每一个人都要求自己做到，这个僧团是如法的僧团，是六合敬的僧团。你看六合敬头一条。见和同解，思想见解是一致的。我的思想见解跟你的思想见解怎么会一致呢？我依照这个经本来修的， 把自己的思想见解放下了。为什么？那邪知邪见，完全随顺佛的思想见解。佛的思想见解在经论上啊，我随顺佛陀，你也随顺佛陀啊，他也随顺佛陀啊，我离他的见解就相同啊，见佛同解。我们今天这个见佛同解是要依佛菩萨了，不能依自己，依自己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看法，那怎么能活得起来呢？借火同修啊，我们住在这个团体，大家总要是守规矩守法啊。规矩法是什么呢？戒律。啊，这个戒律我们这是个僧团。啊，僧团这个标准的戒律沙弥律仪。沙弥律仪在家同学可以学，啊，四众都可以学，啊，这个是一个道场，以这个为标准的，啊，《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做辅助。补充教材啊，真正主要的这个教材就是沙弥律仪啊，那这就是个真正是三宝诸佛菩萨的道场了。六合敬里头这两条最重要啊，生活同住啊，互助合作啊，不分彼我啊，口和无争多做事少说话，这个重要，言多必实啊，闲话太多，废话太多，这不是道场啊。真正道场，我们没见过我们只是该在书本里面看到有记载啊，朱夫子朱熹有一次到这个寺庙里面去游玩啊，正好遇到寺庙里面在吃午饭啊，一千多人在一起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他从窗口经过的时候不知道里头有一千多人在吃饭，到进门才看到了，太吓呆了，没有想到儒家讲三代之礼没有了，没想到在佛门里看见了，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这规矩啊，叫一个大儒啊，看到肃然起敬，哪个地方是杂心闲话啊，你只看到这交头接耳在聊天啊，张家长李家短，这是是非道场啊，这个不是佛道场啊。所以口火无争比什么都重要啊，少说话就少争论了，异火同月，每一个人都发喜充满了啊， 最后一条也非常重要，利火同菌。啊，道场里面的这个日常生活决定是平等的，啊，没有特殊的。啊，特殊情形，除非是有病，啊，生病要特别照顾，啊，这个是叫戒律上叫开戒，要开源的，啊，年岁太大了，身体不健康，这个是要特别照顾一下，啊，普通一律平等呐，啊，利和同均呐，和和生团呐，这就是有感。只要是活活僧团，一定得佛菩萨护念，啊，得众神保佑，这肯定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